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要我们知道，救恩绝对不是廉价的，恩典是白白的，但绝对不是廉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他受了极大的痛苦，他被鞭打，被冲击，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肉身上所受的折磨是完全不能想象的。然而，基督的苦难并不是从他受鞭打的那一刻才开始的。他的苦难早在孤独的克西马尼园中已经开始了。耶稣在那里因着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他在祷告中向神大声呼喊。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在基督的生平中那一个很艰难的晚上。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情绪、肉体上的痛苦时，能够从克西马尼园中的经历得到帮助。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在肉体上和情绪上所忍受的痛苦是这样的强烈，甚至会让我们对未来感到失望。我们该到哪里寻求帮助呢？寻求帮助的门路很多，但是神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得到最大最健康的帮助，而且这是最具有激励性最有益处的帮助。虽然圣经包含了历史，但是它不只是一本历史书，这是一本关乎生命和前进，是我们敬虔生命的书。圣经不单记载了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也记载了人们实际生活的情况。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生活的指引，它指示我们该如何去回应每一个生活的处境。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发现很多关于平安、喜乐、满足和永生的应许。同时在圣经里有更多的原则是关于如何处理伤痛、烦恼、试炼、艰难、逼迫和批评的。面对这些事情的原则全都记载在圣经里。神更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以及他众仆人的经验把这一切赐给我们，让他们的经验使我们看见神如何在这些困难中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学习如何面对这些遭遇，这些让人感到痛苦的事情。本来这些事会摧毁我们的，但是现在却反过来使我们生命得到造就，使我们生命更加丰盛，甚至可以预备我们更好的服侍神，更好的为主做见证。今天的讲题是关于耶稣基督一生当中最漫长最艰难的一夜。耶稣基督和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彼得才告诉耶稣他会如何的对他忠心，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了，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可能曾经无数次在这个园子里单独的与天父相处。有些时候呢， 我们晓得主耶稣会带着门徒一块儿去。这个晚上一切都很平静。我们看马太福音26:36-42记载，马太福音26:36-42，经文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好，以上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36-42。我们可以从耶稣生平中的那一天，这个晚上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几个重点，是很重要的功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肉体上，在情绪上经历困难，经历试炼和痛苦的漫漫长夜。有些时候，这个黑夜可能只维持了一个晚上，也可能是日复一日的，甚至有可能维持一年，也可能是年复一年，10年、20年。当我们面对着这困难的时刻，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从主耶稣的苦难和痛苦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榜样，因为我们可能有两种回应方式。我们可以正确的回应，使我们得到最大的益处，结出生命的果子，得着生命的冠冕。然而，我们也可能因着错误的回应，而使我们受到更大的痛苦，而白白错失很多能成长的机会。如果我们要让神达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目的，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经历神许可我们的克西马尼园。换句话说，我们也要经历痛苦，经历苦难和伤害，这是我们按着本性不喜欢接受的，正如主耶稣不喜欢他的痛苦。我们喜欢乐园，但我们不喜欢克西马尼园。那么到底耶稣是否也为着遵行神的旨意而挣扎呢？耶稣没有这样的挣扎，他所挣扎的不是我要不要遵行神的旨意，他所挣扎的是他所讲的杯，这个杯代表着神极大的愤怒，是公义的烈怒，这愤怒呢是针对承担世人罪孽的耶稣，这烈怒好像大风巨浪一般的无限量倾倒在耶稣的身上。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感受到神掩面不看他，神的震怒在他身上好像巨浪一般，十字架竟成了爱的真空，而十字架也显明了耶稣基督的大爱。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这包括了我们从前、现在和未来所犯的一切罪。主耶稣晓得他所面对的是什么，他面对着十字架，当然知道十字架的羞辱，十字架的痛苦。耶稣基督曾经看过别人被钉十字架，他当然明白被钉十字架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晓得被挂在木头上是要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是慢慢的死去，是流尽最后一滴血，那是多么的难受。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十字架最可怕的地方，不是那羞辱和痛苦，而是圣子与天父暂时的分离。我们能够怎么样描述这种痛苦呢？我相信 没有人能够完全明白、完全体会和形容这种分离的痛苦，除非到了我们得荣耀的那一天，那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问耶稣：主啊，你分离的痛苦是多么的深，你是为着我们罪的缘故与天父分离是多么的痛苦。圣子与圣父，耶稣与天父从来没有分离过，因为圣父圣子是永远合一的，这好像把身体剥开分成两半一样的痛苦。我们可以想象到那种痛苦是有多大吗？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所挣扎的事情是很明显的，他所挣扎的不是要不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不是想要逃避十字架的痛苦，而是想要排除与天父分离的痛苦。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受苦，虽然有很多人也曾经为着信仰的缘故经历各式各样的痛苦，有些人在肉身上所受的痛苦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受的苦一样，很多人早期的圣徒也曾经受过十字架的刑罚，但是与耶稣受的苦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要承担全世界人类的罪。在遇到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尽可能的要逃避，然而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有他的美意，有他的计划的。正如刚才说，天父的旨意是要透过困难来装备我们，预备我们去达成他更高的目的。虽然神没有把钉子钉在耶稣的手上脚上，但是神容许罗马兵丁用钉子钉穿了耶稣的手和脚，并且把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先知以赛亚说了，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个痛苦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照样神总会利用每一个痛苦的经历来预备我们去成全他的旨意。我们以为经历试炼、经历逼迫、经历伤痛是浪费人生的时间，浪费生命，事实上如果我们白白让这些经验浪费了，这就真的是浪费了。我们各样的痛苦、各样的伤害的经历、各样忧愁苦难的经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合一的态度来回应，以至于这些生命的经历白白的被浪费。我们何不在痛苦中祈问神：主啊，你在我生命中更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寻求基督的心，我们没有求问神透过这些苦难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也没有求问神要向我说什么，要怎样塑造我的生命，要怎样洁净我，而我们常常是继续不把心归向神，继续浪费这些苦难，继续在伤害中、痛苦中没有获得、没有得到造就，以至于最终我们生命被破坏。那么到底痛苦在我们生命中可以产生什么作用呢？我可以在这儿先归纳出四点好处。苦难和痛苦其实是富有教育的意义，因为在平顺的日子里我们拥有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有些功课是学习不到的。所以第一方面，痛苦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我们在苦难当中所学到的是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我们对自己、对别人的了解也是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痛苦能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晓得自己可以忍受多少。有些时候我们的心里想着要放弃，但我们明明晓得我们应该坚持下去。所以苦难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诗篇第119篇71节，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第二方面，苦难有洁净的作用，苦难有洁净的作用，它能够让我们看见事物的本相，它能够拨开云雾，让我们看见事实，看见实情，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和看待别人。我们能够明白和理解从别的地方所不能理解到的事物。所以痛苦不单具有教育的意义，并且也有洁净的作用。第三方面，苦难也是具有推动力的。 很多人曾经经历过沮丧的阶段，神挪走他的一切，到最后他发现了神的心意，于是就切实的遵行，结果发现神大大的赐福给他。所以说苦难它具有推动力，神知道应该用顺利的环境，还是许可我们经历逆境，让我们受苦，借此来推动我们遵行他的旨意。他知道我们所行的道路，他是智慧的源头，他的带领不会错，他晓得怎么样引导我们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上，他完全晓得如何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不单只是在外表上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更是让神进入我心灵的深处，直到我发现一些我从来没有看见的问题，或是感觉到的问题。有时候神会向我揭露生命中从来没有被揭露碰触的问题。所以苦难它具有推动力。毫无疑问，苦难有教育的意义，苦难有洁净我们的心灵的作用，并且苦难它带有推动力。继续第四方面，苦难可以带出一种很深的亲密关系。神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很愿意与他建立一种温馨和亲密的关系。他把我们所看为宝贵的东西一个一个挪走，把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通通撤掉，叫我们一无所有，单单只有他。弟兄姐妹，这种痛苦能够创造出一种气氛，使我们跟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让我们晓得似乎一无所有，但是有神却是样样都有。所以在神儿女的生命中，痛苦是一件大有益处的事情。我们明白它有教育的意义，我们明白它能洁净你我的生命，它也有推动力，而且神在痛苦的气氛中，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它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现在让我们反省一下，当我们面对着自己的痛苦，我们是如何回应的？当别人批评你，对你不好，逼迫你的时候，你怎么回应呢？当我们受到很深的伤害，感到迷惘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回应呢？我们会从哪儿寻得帮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里边，聆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晓得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要晓得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不要再说，如果神你是爱我，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而我们应该问，这件事情临到我，到底对我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圣灵引导我们，并不表示我们不用受苦。我们要晓得，神在我生命中的独特的计划和旨意，也可能包括像克西马尼园那样的痛苦。圣灵有正面的引导，我们感谢主。而为了我们生命的好处，圣灵也可能有反面的引导，我们也要感恩。另外一方面，我们所要经历的克西马尼园有可能是非常的痛苦。神把这个独特的事件就摆放在耶稣的生命中。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必然是因为我们的罪。试想，如果世界上没有罪，就不必有克西马尼园的苦，没有罪就不需要十字架。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得罪了神，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叛逆了神，我们不愿意行在他的旨意中。神要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是怎么样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以及付上我们应付的罪的代价。克西马尼园的那个夜晚是极其难受，极其痛苦的，这是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偿还罪债过程里的一个恐怖的开始，可怕的开端。神要我们知道，救恩绝对不是廉价的，恩典是白白的，但绝对不是廉价的。如果有人说救恩是廉价的，我们绝对不要随便相信，因为他们是不明白圣经。事实上，救赎的恩典绝对不是廉价的，救赎的恩典需要全能的神付上他独生爱子的性命。恩典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也不是因为我们应该得到，而是因为神他怜悯我们，他爱我们这些绝望的罪人，无助的罪人。神乐意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我们能成为圣洁， 他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做罪的奴仆、活在污秽里的可怕光景中买赎回来，叫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归向神。他要我们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神许可我们经历困难和痛苦，有伟大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要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经历过什么。第二方面，神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的回应。神要我们一生学习如何处理困难、处理艰困和痛苦，以至于我们可以合宜的回应，而我们所经历的忧愁、痛苦、伤害就不至于浪费了，我们就可以从当中得到更多的益处。这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多结果子的阶段，一个成长的阶段。我们的眼泪、我们所受到的伤害、破碎、孤单的感受、忧愁，都是肥沃的土壤。神在这肥沃的土壤当中仔细的耕耘，他的原则像雨一般滴在这一块充满泪水、伤害、痛苦、羞辱、患难逼迫的土壤中。当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生命就得着更新，使我们在神的国度中更有价值，更能被他使用。这是我们从来想不到的，而这在乎我们如何回应。所以活在神的旨意中，并不表示我们要逃避痛苦、逃避苦难和伤害。我曾经听过有的弟兄姐妹这样说，如果你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被圣灵充满，那你就不会再有苦难了。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想，有谁比耶稣更加圣洁？而在世上也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使徒保罗更加的顺服神。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比耶稣和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忍受更多的苦难。无论保罗到哪儿去，都有人反对他，为着这个原因、为着那个原因逼迫他，最后他更是寻道而死。保罗不顺从神吗？不，保罗绝对顺从神，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呼召他的意向。他有没有挣扎呢？当然有。他有没有软弱的时刻呢？当然也有。保罗经常呼求主挪走他肉身上的一根刺，但神没有这样做。保罗明白要遵行神的旨意会有什么挣扎。那些逼迫他的人在路斯德城里用石头打他，以为他被打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他明白这是多么大的挣扎，他岂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吗？那些行在神旨意中的人往往是受苦最多的。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6章其中36节以及37节经文记载，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我们留意主耶稣是忧愁起来，而且极其的难过。而马太福音26章38节经文记载，耶稣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的心灵忧伤，耶稣的心被痛苦撕裂了，他知道十字架是他不能逃避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拥有无限的能力，但他极不愿意承受与父神分离的痛苦。我不是说耶稣的能力不够，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痛苦实在是太痛苦，太过强烈，太让人忧愁。所以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主耶稣的精神情绪受到极大的痛苦，在极大的压力底下，这种痛苦是超过人性所能承受的。路加福音22章44节，路加福音的22章其中44节这说，耶稣受到极大的痛苦，他向神呼喊，恳切地祈求天父，而他的汗就如同血点一般的滴在地上。路加福音22章43节说呢，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基督痛苦到一个地步，路加福音22章44节记载，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为什么会这样呢？汗珠如大血点一般的滴在地上，这不是常见的现象。有人说，在打仗、在征战的时候，当人处于极度紧张，在承受极大的压力和痛苦底下，他的汗呢，就像血点那样的，是汗如雨下，是非常痛苦。这种痛苦、压力、这种忧愁是这样的深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就受了这样的痛苦，他实实在在是成了人。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有没有尝试过很深很深的忧伤，以至于我们里面的人好像倾倒出来一般？不管我们怎样哭泣，怎样倾诉，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思想感受，也不足以表达这种极大的恐怖的深层的痛苦。当我们在平安舒适的日子里，我们的确会错过一些对人性、对人生深刻的体验。如果我们不愿意经历痛苦，那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把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完全发挥出来呢？我们是否愿意被神使用呢？我们是否正在朝着一个方向，让神可以尽量的使用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要完全的顺服神，接受他在我们生命中所许可让我们经历的一切遭遇。因为神知道这一切，无论神差派我做什么，神许可什么事情临到我生命中，都有他明确的目的。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讲题，从克西马尼园中所学到的功课，这个讲题的名字比较长，从克西马尼园中所学到的功课，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如果您想要得到神为您预备的最好的东西，那么不管神差遣什么到您的生命中，您只需要顺服，因为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会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